想象一下，你手里正攥着一张刚刚开奖的头奖彩票。
嗯，这绝对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
对吧？这不仅仅是一大笔财富，就是说，它还是你所在的这个社会中最看重的东西，能瞬间给你地位、名誉，还有那种绝对的安全感。
没错，还有所有人羡慕的目光。
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再想象一下，你拿着这张彩票走到街边，毫不犹豫地把它揉成一团，然后直接扔进了散发着恶臭的下水道里。
啊，这听起来完全疯了，谁会办这种事儿啊？
是啊，为什么会有人做出这种极其反常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翻开一份2000多年前的古老文本，去解剖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把手中最顶级的人生彩票当作垃圾扔掉的惊人案例。欢迎你加入这次的深度探索。
很高兴能一起探讨。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素材呢，是来自马修 S. 哈孟博士关于腓立比书第三章前14节的一个深度讲座。
没错，在这段历史记录中，有一个名叫保罗的人，他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了显微镜下，向我们展示了一场堪称极端的，也就是价值观的大反转。
这种反转的程度真的是令人咋舌的。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但是在正式潜入这段令人着迷的思想脉络之前，我想先和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达成一个共识。
嗯，这点很重要。
对，虽然我们今天要剖析的是一段特定的宗教文本，但无论你个人的信仰背景是什么，你都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是的，我们在这里绝对不选边站队，也绝不是在做任何背书或者推销某种神学观念。
完全没有。我们纯粹是为你客观地拆开这份原始素材，因为保罗在这里展现出的那种关于身份认同，如何直面过去，还有如何重塑终极价值的思考，真的非常迷人。
对，哈孟博士在讲座里抽丝剥茧地向我们展示了保罗是如何一步一步剥去那些让人产生虚假安全感的外衣的。我们要探寻的那个核心任务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拥有基督帮的心思意念？
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实际上是在向当时社会中最坚固、最难以撼动的评价体系宣战了。
没错，一场彻头彻尾的宣战。
要理解保罗后来那场惊世骇俗的价值观逆转，我们必须先看他在文本第一节里给读者下达的一个极具反差感的命令。
嗯，他要求读者喜乐。
对，就是喜乐。但如果你仔细听哈蒙博士的分析，你会发现保罗语境下的这个喜乐根本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心情好啊，遇到开心事了笑一笑那种，
完全不是一回事。保罗把这种喜乐定义为一种安全保障，
这就彻底颠覆了常理了，对吧？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想下去，我们平时以为喜乐是那种变幻莫测的天气，今天是晴天我就高兴，明天狂风暴雨我就抑郁。
哈哈，是的，非常情绪化。
但保罗其实是把喜乐变成了一艘船的锚，天气是外在的处境，风暴随时会来，但只要这个建立在更深层现实上的锚死死抓住海底，这艘船就不会触礁。
用锚来形容这里的防御机制极其精准。哈蒙博士反复强调，这里的喜乐是一种深层的存在状态，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保护你免受危险。
免受危险。
对，保罗之所以急于让信徒抛下这个锚，是因为海面上正有一场极其危险的风暴逼近。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节保罗的画风突变。
我记得讲座里提到，他前一秒还在谈论喜乐，下一秒就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
没错，甚至可以说是极具攻击性的警告。在古希腊伦的原始表达中，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非常巧妙但极其刺耳的押头韵修辞手法。
押头韵？
对，就是连续三个词都是以希腊字母 kappa， 也就是 kappa 开头的，在英语里被巧妙地翻译成了三个 M 开头的词 ：muts（ 杂种狗）、malefactors（ 作恶的罪魁祸首）还有 mutilators。妄自行割的人。
等等等一下，用食腐的杂种狗和割肉者这种词去进行人身攻击，站在一个提倡所谓基督般心思意念的人的角度，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刻薄太失控了？
如果不了解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确实会被这种粗暴吓到。 在当时的中东社会，狗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家里养的那种毛茸茸需要人抱在怀里宠爱的朋友。
那是什么？
他们是成群结队在街头游荡，翻找垃圾，甚至是吃腐肉的野兽，也就是食腐动物，代表着极度的肮脏和危险。
哇，所以这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词。
绝对的。保罗用这个词加上后面那个妄自行割的人，其实是剑指当时的一群极具欺骗性的假教师。这群人主张必须受割礼，也就是在肉体上动刀子才能得救。
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在贩卖一种靠肉体、靠行为来确立与上帝正确关系的逻辑。
完全正确。这就是保罗极其愤怒的原因，他是在极力保护那些单纯的信徒免受这种靠肉体称义的误导。为了反击，保罗直接重新定义了规则。
他怎么重新定义的？
他提出，真正的割礼根本不在乎肉体上动了什么刀子，真正的割礼是内心的割礼，也就是靠上帝的灵敬拜，以基督耶稣为夸口，而不是靠肉体。
面对这些试图用外在标记来建立优越感的人，保罗的反击策略真的堪称一绝。既然这些假教师喜欢炫耀他们在肉体上的自信，喜欢攀比谁的宗教履历更纯正，保罗索性就用魔法打败魔法。
哈哈，是的，他决定陪他们玩一把这场攀比游戏。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保罗抛出了他那份无人能敌的，也就是他皈依前的前基督徒时期建立。
这份建立如果放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里，简直是让人窒息的完美。
我记得哈蒙博士将其拆解了一下。
没错，在第四到六节，保罗其实是展示了七个无可挑剔的硬核指标。首先是第八天受割礼，证明他生在一个绝对忠诚于传统的正统家庭。然后他是以色列人，自带上帝立约子民的光环。
还有一点，他特别强调自己属于便雅悯支派。我们现代人听到这个可能毫无波澜，
但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具分量的身份。
对，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看一个现代社会的超级英英领英主页，发现他不仅是顶级常春藤名校毕业，而且还有着极其完美的，甚至是某个开国元勋直系后代的履历。
这个类比非常贴切。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王国分裂时，北方十个支派陷入叛教，而南方的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虽有波折，但最终从流放中充城地回归了。保罗亮出这个身份，是在宣告他的背景是最纯正的。
接下来他还说自己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
对，这可能是指他的母语依然是希伯来语，或者是强调自己极其纯粹，一丝一毫都没有被当时强势的希腊文化所同化。刚才那些都是在炫耀他的出身背景，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他个人的疯狂奋斗史了。他说自己就律法而言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可是当时社会中严格遵守摩西律法及繁琐扣传传统的精英，而且保罗还师从当时顶尖的拉比加马列。最后，保罗给出了一句近乎狂妄的总结，就律法上的义而言，我是无可指责的。
也就是说，按外部可观察的标准，他没有违反任何规定，是个完美的满分选手。
没错，他能秒杀所有人。
但是，等等，在这份光芒万丈的建立中，有一项在我看来极度违和。他说，就热心而言，我是逼迫教会的。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对啊。为什么逼迫教会会出现在一份用来炫耀的建立上？从任何一个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不是一份赤裸裸的犯罪记录吗？
这恰恰是理解当时那种极端肉体自信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狂热法利赛人的心理世界。在他们看来，早期基督徒威胁了犹太人的纯洁性。
所以他们认为清除这些威胁才是正义的。
绝对是的，保罗的逼迫恰恰证明了他为了维护信仰纯洁性的极致热心。他把这一条放进履历，是在告诉那些假教师，你们觉得自己对传统很虔诚，你们的热心到了敢于去逼迫别人的地步吗？如果要在靠肉体自信这个游戏里竞争，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哇，这真的是终极的凡尔赛精神建立了。这就让保罗接下来的举动变得极其有颠覆性。
既然这份建立是当时社会的成功巅峰，为什么保罗后来却把它全盘否定了？
这就引出了哈蒙博士在讲座中提到的保罗那场著名的会计账本大逆转。
我记得讲座里提到了专业的会计学术语，对于喜欢数字的听众来说，这绝对是个亮点。
是的，在第7-11节中，保罗把曾经在收益栏里的所有东西，也就是我们刚才盘点的那些辉煌履历，全部毫无留情地移到了亏损栏，
强行转移。是什么样巨大的冲击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做出这种账本逆转？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看到了一种具有超越一切的价值的全新事物，那就是认识主基督耶稣。
在这个终极真理面前，他使用的词汇极其强烈。他不仅将过去的成就视为失损，哈蒙博士强调，保罗更将他们视为 rubbish。
没错，英国人常说的 garbage， 但在原始语境里，这个词指的是要被冲进下水道的垃圾或者是粪土。
这种极端的对比让我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等一下，保罗列出的那些东西，比如忠诚的家庭背景、对规则的遵守，本身并不是坏事啊。难道拥有良好的传统和品德也是垃圾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蒙博士基于素材做出了回应。这些东西本身当然是好的。保罗并不是在过着道德沦丧的生活，他用的是一种羞耻手法。
怎么理解这种羞耻？
类似于耶稣曾经说过，要爱我胜过爱父母那种极端的对比。当这些所谓的人类社会中最顶尖的好东西与认识基督的伟大放在一起相比时，那个差距之大，使得他们看起来就像下水道里的垃圾一样毫无价值。
也就是说，保罗的义不再是靠律法赚取的，而是借着信由上帝赐予的礼物。所以这就像你一直紧紧攥着一对大富翁游戏里的纸钞，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这个比喻很生动。
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人向你递来一块真正的纯金，相比之下，那些大富翁的游戏纸钞瞬间就变成废纸了。你不仅不会心疼，还会赶紧把它扔掉，腾手来拿纯金。
确实是这样。认识基督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体验他复活的大能，也就是带来生命改变的力量。第二，分担他的苦难，因为与基督认同而带来的苦难，在保罗看来，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既然保罗已经看透了真正的价值所在，也完成了账本的逆转，将目标锁定为从死里复活，那么在现实的每一天中，他是如何践行这种追求的呢？
这就引出了12-14节的内容。保罗非常坦诚，他承认自己非病已经得着，也不是已经完全了，但他有一个单一的心智，原话是 One thing I do，
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哈姆博士在这里详细解释了过去是如何成为我们的阻碍的。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陷阱。
第一个是坏的过去吧？
没错，坏的过去让我们被罪恶感、糟糕的选择所劫持，导致我们陷入精神上的瘫痪。但更隐蔽的是第二个陷阱，好的过去，
就是那些大富翁纸钞。
我变得沾沾自喜，停止前行。所以保罗所说的忘记，绝对不是指失忆症，装作没发生。
毕竟他刚刚还列了一长串简历呢。
确实，这里的忘记是指不再让这些过去决定我们现在的身份和思想。过去会塑造我们，但绝对不能决定我们。
哈蒙博士在这里用了一个越野跑者的类比，我觉得简直绝了。
是的，在越野跑中，教练会教给运动员一个小技巧，死死盯住你前面10-15码处的那个跑者。
然后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和大脑会自动调整步频，加快步伐去追赶他。但作为跑者，最糟糕、最致命的动作就是频频回头看。
这注定会导致你撞上东西或被脚下的树根绊倒。保罗用的正是这种田径赛场上的紧张意象。我对这个跑步的类比产生了很多共鸣，这其实就好比你在现代生活中开车。
开车怎么说？
就是说，就好比你正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在高速上开车，却死死盯着后视镜。不管后视镜里的风景多好看或者多难看，你迟早会车毁人亡的。 你必须看着前面的挡风玻璃。
这个现代版的比喻太完美了。保罗的观点就是这样，把目光死死锁定在基督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自然而然地向他靠近。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剖析了保罗在2000年前的惊人转变，但对于今天正在收听这段内容的你来说，这一切究竟该怎么落地？
哈蒙博士在讲座的最后将历史拉回了现实，他总结了何为基督般的心思意念。从消极面看，它不是靠肉体自信，而从积极面看，它是对基督一心一意的追求。
那现代版的靠肉体自信到底长什么样呢？
哈蒙博士举了几个很现实的例子，比如靠背景，我父母是牧师或者是传教士，所以上帝对我肯定会有优待。
这就是现代版的便雅悯之派啊。
没错，还有一种是靠表现，我这周坚持读经祈祷，对人极其友善，所以上帝这周肯定很爱我。但是下周我没做这些，我搞砸了，上帝肯定就不爱我了。
这种在行为打卡上建立起来的安全感，其实全都是无意的肉体自信。
确实如此。所以哈蒙博士给出了实践建议。首先，去真正相信认识基督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试图吸引你注意力的事物。其次，去观察那些经验丰富的圣徒。
也就是那些信仰了几十年的人吗？
对，看看那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人，他们是如何保持对信仰的新鲜感和热爱的。最后，他建议我们列出一份清单，把那些你倾向于将自信寄托其上而不是寄托于基督的事物写下来，
然后在心里坦诚面对他们。这其实非常有挑战性。让我直接问问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今天要写一份属于你自己的世俗简历，那些让你暗自觉得上帝或者宇宙应该挺满意我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犀利。
是你的银行存款数字吗？是你上周做的那次令人瞩目的慈善，还是你一直引以为傲的那种比周围人更高尚的道德感？
直面这些大富翁纸币，看清他们的本质，是我们迈向真正自由的前提。
没错，真的非常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索。在节目的最后，基于我们前面反复讨论的好东西也可能成为巨大阻碍这个概念，我想抛出一个延伸的思考题。
让大家继续回味一下。
对。如果保罗的故事告诉我们，阻碍我们获得终极启示的往往不是我们的缺点，或者是那些不堪的过去，反而恰恰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优点，那么请你想一想，在你目前的社会中，有什么东西因为太好，太让你感到安全，以至于它正在悄悄阻挡你去探索更高维度的真理？
这个反思真的很深刻。
别再死死盯着人生的后视镜了，带着这个问题在你的生活中继续去深度探索吧。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